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产品日报播客，我是茉莉。
我是白桦。今天是照例从过去24小时的新发布里挑几件值得聊的事。不按热度排，按问题是否真实，方案是否有辨识度来挑。今天的故事有一条暗线，有人把广告做成了游戏，有人把工程做成了竞技场，然后有人开始认真回答一个问题。当 AI 代理越来越多，越跑越快，谁来管他们？谁来给他们踩刹车？
对，而且今天正好能从最不正经的聊到最正经的。先从一个广告网络说起，它的全部广告位是一条内裤。
这个产品叫 Ascaction， 规则简单到荒谬。你付5美元或以上，你的 logo 就上排行榜，排名由你总共花了多少钱决定。别人可以付更多钱把你往下压，而你想爬回来，只需要补差价，不用从头再来。排在前22名的 logo 会被印在制作者的 boxer 内裤上。
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设计细节比内裤这个噱头更有意思。第一，排名从来不是存下来的数字，而是每次都从真实付款重新计算，所以理论上没人能伪造自己的位置。第二，不需要注册账号，贴一个网址或者 X handle， 用 Stripe 付款，30秒就能上榜。第三，被挤下去的时候，你会收到邮件通知。注意，这不是惩罚，这是拉你回来再花钱的钩子。
对，那个被 outbid 的邮件本身就是一个再营销渠道。制作者在社区讨论里自己说了，这是从一个玩笑开始的。品牌为注意力付这么多钱，但没人记得住任何东西。所以他想做最小的广告网络，一个 placement 就是他的裤子。网照首页现在大概20人在线，1200多个访客。还有一个叫 Gossip 的聊天区，他自己说他就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大家在那儿围观和起哄。
实际榜时的价格还挺说明问题的，目前第1名到第5名都还是5美元，包括 Active Pieces、Pico， 还有几个工具类产品，每家已经带来了10几到30多个点击，也就是说，现阶段5美元就能当第一。而网站自己写的规则第3条非常诚实，钱永不退款。这就是全部商业模式，现在它也印在裤子上了。
我觉得它值得放在今天日报里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搞笑，而是它把广告竞价的核心机制，排名、加价、被替代的威胁，压缩到了最赤裸的形式。传统广告网络用算法决定谁能被看见，这里直接用现金投票，而且每一次变动都会通知你。它甚至还有个小彩蛋，把裤子拉下来的话有个小奖励。制作者说，我不再多说了。
还有一条社区评论很有代表性，有人说这是他见过最好笑的发布，另一条就俩字， ROI 是真的。当然这些是社区的态度，不是业绩证明，但从同一个玩笑式的思路出发，我们跳到第二个产品，他把内容及社区这件事玩得更深，把任何一张图片变成一个可以点击探索的冒险世界。
这个叫 Diverge， 玩法是这样，你从一张照片、画作或截图开始，场景里有发光的点，标记可以互动的东西，你点它，选择会发生什么，然后 AI 生成下一个场景，而且两个画面之间的那一刻会被渲染成一小段短片，你可以继续走，也可以回头是另一条路，地图会显示所有已经走过的分支。
技术上它是4个模型的接力，这个在 FATP 里写得很清楚，分割模型把画面里的东西抠出来变成可点击的，视觉模型判断每个东西是什么，可能会发生什么，图像模型画出事件之后的新画面，视频模型把两个画面之间的瞬间渲染成影片，还有一个裁判模型读到目前为止的故事，把破坏连贯性的选项剪掉。
更有意思的是它的持久性，你走过的每一条路都保存下来，下一个访客可以走一样的路径，分享链接直接落在具体某个场景上。现在公开的系列里，一个叫 The Crystal Pass 的世界5天开了2800多个场景，更早的 The Lantern Cove 3000多个场景。玩是免费的，但生成新场景要花真金白银，所以每个卷有固定数量的免费场景额度，用完就停止生长。赞助者可以加，从25美元起，大约1块钱美元加2个场景。赞助者的名字会出现在画框上。
想自己做的话，有 Studio， 上传图片、按包、买场景、思想，直到你分享链接。社区里有条评论， 我觉得提得很聪明。有人说你可以直接显示还有多少条分支没人走过，因为未探索数比开始玩更能促使人点击，反正路径数据都存着。另一位评论者问的是更根本的问题，同一个游玩过程里，他记不记得之前的选择，还是每个场景独立生成？这个在原材料里没有答案，算是开放问题。
好，从图变世界再进一步，就是模拟器变竞技场。第三个产品叫 Duck Fight Club， 一句话概括 WWE 摔角，但选手是可爱的小机器人，而你训练的不是机器人，是他的脑子。
背景是 Hugging Face 和 Poland Robotics 发布了 Michael Duck 这个25厘米的开源双足机器人，几天就预售了10000多台。关键是他们没有只收钱等发货，而是同步发布了模拟器和完整训练环境。于是有人，这个项目的发起者，看到有人训练虚拟鸭子跳街舞、跳天鹅舞，还看到一个叫 JP 的人训练模型，让机器人互相打相扑，就把这个变成了8支队伍的比赛。
规则很清楚，每场都在模拟器里跑，3局2胜，1比1则加赛，把对方逼出圈、绊倒或者推出圆环，就算赢一局。8支队伍没有轮空，4个1/4决赛，2场半决赛。1场决赛，冠军拿 Golden Bib Belt， 一个荒谬而光荣的模拟摔角金腰带。政策必须在赛前冻结提交，保证直播比赛可复现。时间是10月初主赛直播，日程从9月9号报名开始，中间有公开练习赛、政策冻结、对阵揭晓，还有一张斯坦福对伯克利的外卡。
它甚至有商业模式，赞助位可以拖动旋转的虚拟竞技场选位置。垫子中央从2000美元起，围裙板每块500，背景墙整块15000起。还有本地分会的格式，巴黎已经确定12月办，叫 Quest Bag， 巴塞罗那在筹备，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在自己城市办。等真机器人发货的时候，他们说要转到现实里打。
社区翻译里我特别留意一条，有人直接指出逻辑矛盾。直播一场第一条规则是不许谈论他的比赛。这是对原著的大胆解读。还有人认真问了竞技层面的问题。每届比赛策略是从零训练，还是可以跨赛季继承和微调？这个也没有答案。但我觉得这个产品和前两个放在一起，共同点就出来了。技术产品本身不构成内容，社区怎么玩它才构成内容。广告位是社区在竞价，故事世界是访客在开拓，摔角比赛是队伍在训练。
那我们从玩切到正经的工程问题，刚才那些产品都是单个的慢节奏的东西，但如果一个人同时跑15个 AI 编码代理呢？
这就是49 Agents IDE 要解决的问题。创始人说他自己曾经同时管理最多15个命令型代理，跨多个仓库和任务，然后被上下文疲劳折磨，永远记不住哪个终端在干什么。传统的网格分屏管理器让他觉得受限，所以他做了这个，一个无线二维画布，你所有的代理、终端、仓库和机器都作为你亲手摆放的对象，活在一张地图上。
背后的逻辑他解释的挺认真，把东西放在自由画布上时，大脑会不自觉地把每个面板的位置和邻居关联起来，也关联到任务和项目本身。他说自己不是神经生物学家，但据他查的资料，这正是大脑记忆信息的方式，相对于周围的东西来记。社区里有个评论者说得很生动，他以前的循环是 call 写代码 ,cmd tab 打开 lazy get 检查 ,cmd tab 回来告诉 call 他幻觉了一个 API, 在 cmd tab 检查。他形容自己在娱乐性的进行上下文切换。而现在他可以把 git diff 直接摆在 call 旁边永远放着。
另一条评论也很到位。并行跑8个以上的 CLA 或 Codex 绘画后，每个标签页的标题都变得语义上无用，而空间布局反而更能编码。这个进程是为了什么？功能上它不只是画布，面板在 Cloud 工作时发蓝光，需要你授权时变成朱红色脉冲，可以连接你拥有的多台机器，直接在上面开终端，每台有 CPU 和内存的实时显示，可以放进私有网络，然后从任何设备访问，包括手机。自托管不需要账号，本地开在1071端口，需要 Note 18以上 TMMAX 4的 TAID 也有托管版。 个人免费，企业版是 BSL1.1 协议，谈商业共享画布和协作模式。
不过社区也有清醒的质疑，有人问核心问题，几十个活跃代理时画布会不会挤爆。一位评论者说，他用过的每个空间工具在30个对象左右都会崩溃，活下来的那些靠衰减而非缩放，一周没动的东西自己缩小，地图不用打理也保持可读。还有人质疑，这到底是消除疲劳还是转移疲劳？15个以上并发时，在二维地图上平移缩放，找那个卡住的，本身就是另一种累。还有人吐槽，希望把 CPU 内存那些遥测关掉，因为我的终端管理器不需要 cosplay 成 Grafana。 这些都是真实的声音，不是定论。
从一个人的画布，我们放大到一支团队的整个交付流程。 Master Factory 做的事情，用一句话说，从issue到生产，全部由代理来跑。
Duster 本来是一个 TypesQuick 的 AI 代理框架 YCW25 的公司。Factory 是他们开源的代理驱动软件交付环境，连接 GitHub、Linian 和 Slack， 定义工作如何流转的规则，然后代理负责分诊 issue、写代码和验证、发布变更、更新文档、监控生产。流程是明确的六个阶段：接收、分诊、规划、构建、评审、完成。每个阶段有门禁，让变更是可测量、可回滚的。
关于它到底有没有用，最有说服力的说法是他们自己的。注意，是他们的说法。Factory 已经在写他们自己超过 25% 的 pull request。社区里一位团队成员说，他写了 30% 的 PR， 并关闭了 60% 的 issue。而且，这是个很 meta 的循环。他们用 master 框架构建了 Factory， 现在用 Factory 来构建 master。团队还强调协作价值，编码代理的绘画从个人机器上挪到了共享环境里，你能看到队友怎么驾驶他们的代理，并从中学习。在 Slack 里艾特一下 Factory， 就能处理那些容易被遗忘的一次性任务。
社区评论里有一条对这类工具的分类，我觉得值得复述。有的工厂工具易用但难以塑造，最后沦为高级修 bug 器；有的强大但难配置，采用率很低。这位用户认为 Factory 打中了好设置又好定制的中间点。当然也有认真的问题，比如同一个代理服务多个用户时记忆怎么表现，上下文是无限存还是会被裁剪，定价上是 Starter 免费含10万可观测性事件和24 CPU 小时， Teams 每月$250起，企业版谈。部署上服务器 UI 和 Studio 都可以本地跑，之后再 deploy。
然后是第三个在这个主题上的产品 Type。 他的论点是，赢得 AI 竞争的团队不是拥有最多代理的团队，而是最好的 AI 工作对全队可见的团队，因为只有可见才能复利。它是个云端的多人工作区，把绘画、集成、技能、自动化甚至团队一起构建的完整应用放在一个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
创始人是 Fletcher，背景很有分量，之前做的 Help、 Slack 投过资， OpenAI 是客户，最后被 Atlassian 收购。他们在聊天语境下的团队协作上沉浸了10年。社区里一位用户试用后留评说，随工作越变越聪明的公司大脑，这个框架是对的，因为今天大多数团队 AI 工具每个绘画都重置上下文。也有人问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两个人同时在同一条线程或技能上构建时怎么处理冲突编辑，以及最直接的，是不是可以把整个公司的知识传上去，然后和1000级队友一起聊？这反映的是大家还在理解这类产品到底是什么形态。
好，代理多了要画布，要工厂，要共享大脑，但跑得越快越需要刹车。接下来这两个产品代表的是给 AI 上安全带和方向盘的基础设施层。
先说刹车 ，Harden。全称 Agentic Integrity Foundation AIF， 它是个免费的本地安全工具，核心是一个经过后训练的80亿参数模型，在代理的每次工具跳用执行之前做检查，用的是当前请求和绘画上下文。团队声称它在关键代理安全基准上超过了前沿模型，这是他们的说法， 因为本地运行，你的仓库、上下文和工具输出不出你的机器。
创始人 Pushpike 描述的场景，每个用代理的人都熟悉。最好的日子是你交出真实的任务，走开，回来看见做完了。最糟的日子是你不敢走，坐在那儿像紧张的父母一样批准每条命令。而 babysitting 限制了你能交出去多少工作。所以 AIF 的逻辑是，动作在你给的任务之内，代理继续跑。要泄密，要把数据发到不该发的地方，要删表。AIF 暂停、重写或拦截那一个动作，代理带着其余工作继续前进。
一个具体的案例故事，他们讲得很好。一个代理在调试 Stripe 问题，花几小时读日志、改代码、跑测试、准备诊断数据。但之前一次编辑不小心把客户邮箱留在了最终文件里，代理后来试图把这个文件上传到 DataDog。AIF 把上传和之前产生这个文件的编辑联系了起来，拦下了传输，并告诉代理需要修什么。上线几天，他们说自己已经拦截了49次风险工具调用，兼容性上覆盖 CloudCode、Cursor、Codex、Hermes、OpenCL、Kiro、and Gravity。安装号称一分钟。
社区的提问质量很高。有人问，那些不算明显危险但明显超出原始任务意图的动作怎么处理？有人问，他是看整个绘画还是主要看当前请求？本地模型每个工具调用加多少延迟？还有人问的更深，当工具要运行一个脚本时，会不会检查脚本内容本身？策略是在工具调用层级还是更下面几层？这些在原材料里都没有展开答案，都是真实存在的开放问题。
如果 Harden 是刹车， Go Model 就是方向盘加仪表盘。它是一个 Go 写的开源 AI 网关，自称开源版 Open Router， 也是 LightLLM 的自托管替代。创始人是华沙的独立开发者 Juke， 故事很直白，去年十月他需要 AI 网关，看到 LightLLM 有500多个无法解释的生产 issue，而且认为 Python 根本不适合写代理类软件，于是自己用 Go 写了一个，从去年12月起全职做。
能力清单相当完整，一个 OpenAI 兼容 API 覆盖31家供应商，包括 OpenAI、Anthropic、Gemini、Dendrog、Vertex、Azure、Grok、Alma、VLLM， 每个供应商多 key 轮转。虚拟模型和别名发布一个稳定名字，比如 SmartChat， 背后换真正的供应商只是改配置。加权轮询的负载均衡和按成本路由。可用性错误自动故障转移，重试加退避加熔断器。还有精确匹配的响应缓存，同样的请求不该付两次全价。演示里一次调用 1.9 秒花了 0.42 美元。命中缓存那次 0.00 美元 ,38 毫秒。
工程形态也值得说。单一二进制 ,Docker 镜像大约20兆字节 ,MIT 协议自带管理界面，存储从 SageLight 起步可以涨到 Postgres 或 Mongo, 自带审计日志 ,Prometheus 指标 ,SSE 流逝。它解决的核心问题列表写得很清楚，换供应商不该是个代码工程，一个路径要缓存，一个要审计，一个要护栏。所以工作流可以按供应商、模型或用户路径设置作用域。还有成本归属，供应商仪表盘只给你一个总数，它按请求和用户路径追踪，能落到团队和功能上。以及事故重建，一次故障转移触发了，但没人知道为什么。审计日志和运行时源数据，让每个请求可追溯。
社区的提问也很专业，有人指出一个真实的架构痛点。他们跑 OpenRouter 在前，自有供应商 T 在后，有两个模型根本没有直连 Key， 路由器就是单点故障。自托管之后能不能为每个模型固定一个 fallback 程序？还有人问，降级但没宕机的供应商怎么办？高延迟而不适应错误，是等超时阈值还是也看错误率？这些问题指向同一个方向，故障转移的真实行为比功能列表更关键。
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产品加上 Master Factory 其实是一层楼的三个房间。 Factory 管代理怎么干活， Harden 管代理不许干什么，高 model 管请求往哪儿走，超支了归谁。他们都不炫技，都在补并行代理时代的地基。
接下来这个话题是， 代理从开发者世界走进普通产品和生活，入口之争。先说最大的一个 Muse Meta 的个人 AI 代理，
定位是你给他一个目标或日常任务，剩下的他来办，从财务、健康到购物到你关心的人。社区讨论里透露的一些事实， Alex Cornell 出现在其中，他之前做过 Tukong。 一条分析性评论认为，这是 Meta 对 ChatGPT 和 Poke 一次大动作，而且 Muse 自带自己的消息体验，目前 WhatsApp 是唯一受支持的消息集成，评论者甚至说 Messenger 在这个语境下看起来已死。
但社区最关心的两个问题非常落地，第一个是地域，一排评论都在问 EU 什么时候能用，有人说等着 Muse 进欧洲。第二个更关键，财务和健康恰恰是我最想要护栏而不是最不想要护栏的两个类别。当 Muse 要替你花钱或订东西时，审批流程长什么样？每个动作单独确认，还是做过几次任务之后就获得常设授权？这个没有任何答案，而它可能就是这类产品成败的关键。
从消费者入口转到产品内入口， Figa Assist API 解决的是一个很具体的尴尬，大多数应用内的 AI 代理回答这个怎么做时，只能吐一墙文字，因为它看不见屏幕。
回盖盖的做法是把它变成你现有代理注册的一个工具调用，用户问怎么做 X 时， Figuide 直接在你的界面上渲染一个分布指引，指出要点哪里。如果见不了指引，他给代理一段纯文本回答去转述，实在帮不上他就说帮不上，他还告诉代理用户当前在看什么。所以这个错误什么意思里的这个才真的有个指代。
CTO Christian 讲的也是他最骄傲的部分，是他怎么认识你的产品。你给他一个测试账号，Figuide 的浏览器代理登录进去，自己建立一张应用如何工作的地图，并且按计划重跑。所以你挪了个按钮，上了新功能，它始终是最新的。这个设计直接命中了过时的帮助中心这个根因。技术上它知道你的产品，因为它先被浏览器代理用过了。它配合 Visual AI SDK 或任何能调用工具的东西。
社区的批评很锋利。有一条我印象深刻，失败模式里最该担心的是过时的指引。文字答案过时了，你通常能看出来，但一个过时的指针会自信的高亮错误的东西，而用户会照做。所以问题是，他知不知道自己的指引已经漂移了？是每次从 down 实时推导目标，还是存了一个选择器？提问者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产品。任何内部做过这个的人，十秒内就会问到这个。还有人问得很实际，测试账号看不见的东西怎么办？功能开关，更高套餐的功能，是多账号跑，还是接受盲区？这些也都是开放问题。
第三个入稿产品是 NoodleSeed， 它面向 SaaS 团队，口号是你的产品进入 AI， AI 进入你的产品。开发者用 TypeScript 定工作流，先免费本地验证，然后部署到一个受治理的运行时，做成嵌入在你产品里的带客户品牌的助手，同一套工作流再扩展到 ChatGPT、Claude、Codex 等 MCP 客户端。
联合创始人 Fat 讲了一个很个人的观察，他自己从不买没有 MCP 连接器的软件了。他原以为所有软件都需要给外部 AI 提供 MCP 入口，做着做着发现反方向也成立，可以把 AI 代理放进软件里，甚至放到任何公开网站上。餐厅在自己的网站上对话时接单，在线旅行社在 ChatGPT 里接旅行预订， B2B 软件直接在员工的 Cloud 里可交易。这些需要的是同一套积木， MCP 技能、凭据中介、 OSO 散流。他甚至说，整个技术站针对用你自己的 Cloud Code for Codex 来构建做了优化。
月行时那一侧就是智力、身份、权限、密钥、审计、可观测性，随运行时一起发货，凭据和密钥留在运行时，永远不进代理。审计事件记录部署、回滚、策略拒绝和操作者动作，但不包含请求体和令牌。产品设计上有个细节挺有意思，让客户在创建账号之前就获得有用的结果，然后带着已审阅的草稿和对话进入你现有的登录流程， 最后通过你授权的 API 完成，产品始终是记录系统。社区的问题则聚焦在被看见上，品牌应用今天在 ChatGPT 里到底有没有真实的自然发现，还是主要靠商家自己导流，以及 AI 对话到底能不能衡量出合格线索。这也说明代理作为入口目前还是个命题，不是定论。
从代理的入口自然过渡到今天的第五个主题，信任与验证。信息越多生成越容易，这东西是真的吗？本身就变成了产品。先说招聘。
Book ID 带 AI 的创始人 Zor 在科技招聘行业干了25年以上。他的诊断是，过去简历夸大，推荐含糊，但流程大体诚实，可以在对话里澄清，过去2年被 AI 打破了，申请免费了，在纸上成为任何人也免费了。招聘者现在打开的是300份申请的管道，大部分是生成的，有些来自根本不存在的人。他引用 Gartner 的预测，到2028年，1/4的候选人资料将是假的。
而他最在意的不是欺诈本身，是对诚实候选人的连带伤害。当招聘者分不清谁是真人，他们就不再仔细阅读，开始粗暴过滤，好人消失在堆里，连拒信都收不到。所以 Work ID 做的是简历的反面，你验证身份和工作经历，公司看到的是已被核查的档案，带有可以搜索和过滤的 Trust Core。 产品页上展示的样例档案满分100分里95分，一位挪威的高级钻井工程师，从培训生到 Equinor 的履历，每段都标着已验证。候选人证明一次，不用在每个流程里从零开始。
但社区直接戳向了要害。有人问，雇佣关系到底怎么验证？另一个人问得更尖锐，截图显示满分100的分数，到底什么在为这个数字？如果它仍然建立在自我申报的简历数据，加上一些交叉核对上，那不是在解决信任问题，只是给同样的自我声明加了个信心标签。这两个问题在原材料里都没有得到回答。而且 Shaw 自己提了一个很诚实的问题，问社区，一个已验证的档案够不够让招聘者跳过第一轮筛选电话。这是他们在请招聘者做的交易，他自己说还不确定界限在哪，这种坦诚在发布文案里不常见。
从人的真伪跳到基因的真伪，更准确的说是效果的预测。 Alpha Genome Atlas 是 Google DeepMind 发布的，预计算了人类基因组所有可能的单字母突变，超过90亿种变体，对分子生物学可能影响的预测做成一个一拍字节的数据集。研究者可以免费通过可视化网页界面探索，也有 API 和 Antigravity 集成做更深入的研究。
官方新闻稿的表述是，关于基因突变如何影响分子生物学的最全面目录，发布日期是今年9月8号，由 DeepMind 的科学副总裁 Pushmit Tolly 和基因组计划负责人 Siga Atsek 署名。它覆盖编码区和非编码区，而社区里好几个人都特别提到非编码 DNA 那部分，觉得那里有大量可挖的东西。不少人把它比作 AlphaFold 的时刻，觉得这会成为理解遗传变异的重要资源。
但有一条社区评论是我今天读到的最清醒的批评之一，所有人都在为90亿这个数字惊叹，而他认为这个数字更接近问题本身而非成就。预计算所有可能的单字母变化，意味着其中绝大部分按构造就是噪声，而决定哪些值得看恰恰是原本就难的部分。另一位评论者问的是界面层，预计算是难的部分，但有没有计划让输出对非专业人士可读，还是这明确就是给已经会读变异效应分数的研究者用的？你看，这和 Work ID 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数据或者档案都在那里，筛选、解读、信任的建立才是产品真正要过的关。
还有人问了一些很务实的问题，预测在不同类型突变上的准确率如何？研究者能不能多个突变并排比较？能不能用它做假设生成？探索这个数据集有多快？这些都还悬着。整个主题的共同点，我想强调一下，在生成成本趋近于零的时代，验证和筛选不是附加功能，它们本身可以是生意，也可以是科学基础设施。
最后一个主题回到让人一眼看懂，更快的画面，更清楚的看板。 先说 Adscope， 一个给 Meta 和 Google 广告做报告的仪表盘。
创始人 Oren 做了15年广告投放，他观察到的是营销人员和业务主之间巨大的断裂，代理公司花几小时手工做报告，而业务主只想知道钱去哪儿了，不想盯着看不懂的表格。 Adscope 的答案是把这些数据放进一个手机上就能读的仪表盘，而且核心设计是每一条实际在跑的 Meta 图片或视频广告就显示在他自己的花费和成本数据旁边。你认出的是赢家广告，而不是一行叫 Final-3 Copy 的神秘名字。
功能上，两个平台合并成一行总支出和总结果，不用再心算。按平台，按广告系列，按广告一键下钻。只读权限，没有 Pixel， 不用写代码。用现有的 Meta 和 Google 账号登录，仪表盘几秒自己建好。还有即时线索访问。看到谁感兴趣并且回溯到捕捉他们的那条具体广告。它是移动优先的网页应用，不用安装，早上七点在浏览器里看昨天花了多少钱。新用户在 onboarding 里选择业务类型，电商还是线索生成，主仪表盘自动适配，广告系列层面的指标也会随类型动态调整。
定价是发布价，十天试用之后$9.99，一个月锁定12个月，相当于原价$39.99打了个折，年付$99.90。要说明的是，它今天只覆盖 Meta 和 Google， TikTok 显示即将推出。代理功能，客户工作区，白标报告，客户仪表盘访问，还在设计中，他们在找跑5个以上客户账户的机构做设计伙伴。社区里有两条反馈很实在，一条夸了手机端，他说自己就是周一早上对着表格加两个开着的标签页，眯眼瞎猜的那个人。另一条是具体的产品批评，首页说仪表盘建好之前不收卡，但连接账户之后直接跳到了选套餐的页面，没有先看到一次自己真实数据的快栏。他建议哪怕加一张小收据，显示已连接账户、数据新鲜度和一个真实广告系列，让建好了三个字有实的。还有评论者提出了那个绕不开的问题，创意挨着指标，这个展示方式大平台早就有，那真正的差异化是什么？难道只是同一份 Meta 和 Google 数据上更干净的 UI？ 这在原材料里没有得到回答。
从看广告的仪表盘到生成画面的模型， ChatGPT Images 2.5 是 OpenAI 的新一代图像模型，主打三点：更清晰的细节，更快的生成，更精确的编辑。具体的改进声明包括图像保真度更高，跨编辑更好地保留主体、构图、风格和细节，生成延迟比 Images 2.0 最高降低 50%， 多轮编辑更可靠，指令遵循更强。
新功能有几个值得点名的。草图功能，把潦草的画变成完成的图像，模板覆盖海报、传单、周边、产品照这类格式。可以直接在图片上写评论做聚焦修改，提示词可以和图片一起分享。 API 层面，面向创意、营销、零售和媒体的工作流，可用范围是 ChatGPT、ChatGPT Work、Codex 用户和 API 开发者。社区里有人代表营销团队说，他们大量使用上一代 GPT ImageCon 2， 对 2.5 很期待，这是使用者的声音，不是评测。
最后一个产品很小但值得一提， BaseDash 现在支持英语、西班牙语、法语、葡萄牙语四种界面语言，在个人资料设置里选一个语言，整个界面立即切换，不刷新页面，不打断流程，只有你选的语言会加载。仪表盘、聊天、自动化和设置都一起解析成你认识的语言，随时可以切回来。产品团队说，他们自己就用它在原位审查翻译后的产品流程，以前换个 Locate 会中断检查，现在同一屏幕点一下就行。这周 Product Hunt 社区还能多拿一周试用。
社区里有一条评论让我觉得特别值得念给做产品的人听。有人说他同事里有几个人用母语推理更好，只是因为软件逼着他们才用英语，法语支持这件事早就该来得正好。但另一位指出了局限，界面翻译了，数据没有，列明枚举值、客户自己的数据行都还是英文，一个西班牙语界面套在英语 schema 上，可能读起来比纯英语还别扭。 还有人问 AI 生成的图表和摘要坐标轴标签生成的总结会不会也切换语言，还是目前只翻译静态的界面外壳，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边界。
好，今天从一条印满 logo 的内裤一路走到基因组的91种可能，最后落回让人一眼看懂。如果你只能带走一句话，我建议是这条。今天所有这些产品，广告网络、鸭子摔角、代理画布、安全刹车、验证档案，本质上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当生成和参与的成本趋近于零，注意力的分配、行动的治理和信任的建立才是稀缺的东西。
没错，最后照例提醒一句，今天提到的所有数字、性能声明和成果都来自各家制作者自己的描述或社区留言，属于主张而非独立核实，感兴趣的话自己去试，特别是那几个免费的 Harden 对个人开发者免费，Alpha Genome Atlas 随便逛， Diverge 玩也是免费的，还有那条内裤5美元就能上榜。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